成全的天使大军都在悲痛地等待，希望上帝像对待以撒的牺牲一样，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刻阻止耶稣在耻辱中死去。可是众天使没有获得上帝的允准，把这样的信息传给他的爱子。在审判厅里和走向独楼地的途中的屈辱待遇一直没有止息。耶稣被人嘲弄辱骂，吐唾沫在脸上，他忍受着那些痛恨他之人的讽刺、挖苦、侮辱，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死去。上帝让他的爱子经历这一场苦难，他对我们的爱能做出比这更有力的表现吗？上帝给人的恩赐既然是白白赐予的，而他的大爱又是无限的，他也就指望我们以同样无限的信靠、顺服、感激的心情和全然的献身来报答他的大爱。上帝既为我们付出了一切，他也就指望我们为他付出一切。我们对他的服从必须与他的恩典相称，必须是完全的，不能打折扣。我们都欠了上帝的债，我们若不是乐意地将自己完全献上，就无法满足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做出及时和甘心情愿的顺从，否则他不予约纳。正言卷三368-369页。当我们想起救赎主在旷野禁食受试探，在客西马尼园挣扎，在独楼地舍命时，我们还能因自己必须战胜试探而艰苦斗争就发怨言吗？基督忍受一切痛苦，乃是为了给我们指明方向，给我们带来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免于沦亡。任何人不可以妄想自己能放纵私欲而获得永生。永生的奖赏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一切的代价才能赢得的。想要耶稣，就不能要世界；想要世界，就不能要耶稣。许多青年为了满足自私的愿望，达到今生的目标，不惜艰苦奋斗、克己牺牲、辛苦耐劳，为了一己的利益，他们不为这一切叫苦。如今为什么要因获得永生必须克己牺牲、艰苦斗争而畏缩不前呢？正言卷三368-371页。现在我们谈谈原罪问题。有一次，一个人劝他的朋友信耶稣，那朋友问道，为什么要信耶稣？回答说，因为耶稣能救你脱离罪恶，赐你永生。那个朋友说，我不需要信耶稣，因我没有罪。劝他的人就解释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下来就有了罪，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吃了禁果，致使我们都成了罪人。那朋友坚定地拒绝说，亚当犯罪应由亚当负责，我不认这笔账。 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也足以说明原罪论是凡有思想的人很难接受的。况且它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原罪之称也不是圣经的术语。查宗教词典有以下的说明：原罪，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造后被置于伊甸园，因受蛇诱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故名。认为此罪一直传到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是刚出世即死去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过，但因其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宗教词典849页。这种道理对不对？不对。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以西结18:1-4和20。宗教词典说原罪是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啊，乃是因为教会有一些神学家错解了圣经的话。他们用作原罪依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5、诗篇51:5和罗马5:12-19。其实这三段经文并不能做原罪论的根据。现在我们说明如下：出埃及记20:5说，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指的不是原罪，也不是要子孙为父母的罪负责，而是指罪恶的后果与影响。罪恶生活的榜样对子女的影响是明显的，人的某些习性也是有遗传性的。可是正如这里所说的，只是三四代，不是千万代，不能作为原罪论的依据。诗篇51:5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按这句话的结构，有了罪的主语是我，表明我做胎儿的时候就有了罪。可是查原文的意思，同音译钦定本一样，有了罪的主语是我母亲啊。原文是和英文是 In sin did my mother conceive me，应该意为我母亲是在罪中受孕的。这句话里没有原罪的意思。罗马5:12足以把问题说清楚了。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请注意，不是因为亚当犯了罪，而是众人都犯了罪。亚当遗传给众人的 不是他的罪责，而是犯罪的倾向和弱点，使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五章十八十九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乍看起来，这一道像是原罪论，但细查一下，便能看出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啊，不是生来如此。注意啊，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必须由个人诚心相信耶稣才能获得的。照样，众人定罪也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必须因个人自己犯了罪才被定罪的。圣经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八章三节。原罪问题既是人为的争端，就难免引起一系列其他难题。因为人们接受了这种概念之后，总会把它结合到许多其他道理上去。例如，相信原罪论者认为，一，洗礼能将原罪洗去，故此，二，婴儿受洗就能得救。三，耶稣不该有原罪，故为了确保他没有原罪。四，他母亲玛利亚也不可以有原罪，因此那生他的祖母也必是纯洁受孕的。这样，五，耶稣与他的弟兄不是凡事相同，而是大不相同了。现在对以上几点诸题研究。一，洗礼洗去原罪的说法是与耶稣无原罪的说法相矛盾，因为耶稣也受过洗。如果洗礼是为了洗去原罪，那么耶稣必是有原罪了。二，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婴孩根本不懂事，怎能信呢？所以光是受洗而不信是不行的。三，圣经既没有原罪之称，故此耶稣有没有原罪的争论呢，纯属空谈。五，圣经明说，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希伯来二章十七节。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四章十五节。他没有犯罪，不是因为不可能犯罪，而是因为他能犯罪却不肯犯罪。我们否定原罪论，因为它所导致的错谬危害甚大。最严重的一点，就是它企图推翻一项重大真理，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的启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有人说，耶稣不可能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是童女生的，我们不是童女生的。这种说法是错的，错在没有认识到凡事所指的乃是一切足以使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事，以致他能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本节经文两个凡事有明显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凡涉及人犯罪的事，也就是需要上帝圣灵帮助的软弱。耶稣是与他的弟兄相同的，他固然是童女生的，但童女玛利亚所给他的肉体具有人类的弱点，这表现在一，耶稣不吃饭就饿了，不喝水就渴了，见马太四章二节，约翰十九章二十八节。二，耶稣劳碌之后也会疲乏的，在乘船遇见风浪时沉睡了，马可四章三十八节。三，耶稣同情人类生离死别的悲痛，与哀哭的人同哭，约翰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四，耶稣一贯以人子自称，需要借祈祷获得能力战胜试探，马可一章三十五节，路加六章十二节。五，耶稣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力，就是魔鬼，希伯来二章十四节。圣经中每一次提到血肉之体，乃是指人类必死的身体，而且没有一处说耶稣的血肉之体是圣洁的血肉，与众不同。由此可见，耶稣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之处，在于人性的软弱方面。他同时也是神，因为是童女，由圣灵感孕生了他。但他的神性并没有使他的肉体不需要吃喝睡眠，不同情人类的疾苦，不需要祷告，不能死。应该注意，耶稣从来不强调自己与他的弟兄不同，却强调他与他们相同。最能突出这个真理的是他在复活之后所说的话。他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约翰二十章十七节。我们现在来谈谈与上帝的神性有份的问题。耶稣降世实现了道成肉身的目的，乃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希伯来二章十节。这许多的儿子不是一般属肉体的世人，而是重生了的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新人。正如圣经所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八章四节。圣经说，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是没有瑕疵的。他们既是从人间买来的，请看启示录十四章三到五节。当然，本来都是罪人，但蒙主拯救，经圣灵的感化改造，达到了完全，满足了主的要求。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五章四十八节。有人说，诫命守不好，圣洁达不到。这种消极的论调，实际上是污蔑上帝为暴君，向我们提出无理的要求，定了过高的标准，竟叫人守他们不能守好的诫命。其实，圣洁的标准真达不到吗？只有耶稣能守好诫命吗？人靠自己，固然守不好上帝的律法，但保罗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腓立比四章十三节原文。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十五章五节。原来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之一，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借着祷告获得能力去战胜罪恶。他对每一个信徒说，来跟从我，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又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又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为了帮助我们得胜，上帝安排了什么有效的方法呢？上帝的办法就是使每一个信他的人能因重生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必能实现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在这一个一度被罪恶污染的地球上，恢复一个没有罪恶、痛苦、疾病与死亡的社会。上帝的救赎计划要通过道成肉身的奇迹实现另一个奇迹，就是肉身成道。换句话说，耶稣做到了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的是要他的弟兄凡事与他相同。使徒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段经文所说看见主的荣光，这个看见实在指仰望或是瞻仰主的荣光，是信徒主动的追求和操练。正如诗篇二十七篇四节所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一个人能经常瞻仰主的荣美，就能够变成主的形象。这个符合心理学的规律，就是人被自己所注意的事物同化。凡是宣称诫命守不好，圣洁达不到的人，请注意，旧约和新约圣经都介绍一些人物，说明诫命能守好，圣洁能达到。旧约里有以诺，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亚伯拉罕，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以利亚，王下二章十一节。新约里 有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路加一章六节。西面，路加二章二十五节。施洗的约翰，马可六章二十节。和圣洁的妇人，彼得前书三章五节。这些实例证明，这个罪恶世界中可以找到上帝所称为圣洁的人。及至恩门关闭时，上帝还要宣布，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由此可见，在基督福临之前，地上有污秽的人，也有圣洁的人，表明圣洁是我们靠基督的恩典能以达到的标准。上帝的吩咐，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一定有人听从，也一定有人做到。或有人问，现在活在世上的人，谁能说自己是圣洁的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一个真正的圣人，绝不会说我圣洁了，我完全了。凡这样自夸的，倒是表明自己很不圣洁，很不完全。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三章十二、十三节。现在我们来谈谈敌基督者的一项谬论。圣经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约翰一书一章一二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约翰二书七节。凡是迷惑人的东西，表面像真的，实质是假的。一种最能迷惑基督徒的道理，表面上强调耶稣的圣洁无罪，而实质上否认他成了肉身，就是与儿女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希伯来二章十四节。非血肉之体的耶稣就称不上是人子，简直是个神仙，与人类无共同之处。这种谬论的根源就是原罪论，它发展的步骤是：一、人人有原罪；二、耶稣无原罪；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没有原罪；四、耶稣能胜过试探，因他根本不能犯罪，是个超等人，令人望尘莫及。五、耶稣只能做罪人的替身，不是我们的榜样，因我们想跟他也跟不上。六、耶稣既替我们死，他也替我们守了十条诫命，故此我们不守十诫也能有永生。七、耶稣是护短的主，他不定我们的罪，只要信他就有永生，犯罪是难免的。八、耶稣不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 约翰二书七节的一句话，把敌基督者的迷惑人的异端指点出来了。他的终极目的是将道成肉身的重大真理推翻，企图从我们心中抹杀耶稣作为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形象，也就是夺去我们的救赎主。
我听救主说道，你离为桥难靠，需要精心祈祷，因我为你争保。主替我舍命，罪债全还清，满心无悔多罪孽，满心无悔多罪孽，主洗净白如雪。
水流是家在前。